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微软开发者云际穿越日在线课堂。我是来自于微软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董乃文。
哎，大家好，下午又跟大家见面了，非常高兴。我是来自于微软的云计算技术顾问左继红。
那么今天呢，我跟左博士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也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话题了，就是关于如何基于 Azure 来构建物联网，就是 IoT 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最近呢，在我们 IT 界也是有很多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就是最新的一个国际的消费者电子产品展，2015，我不知道左博士看了没有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真的是有很多非常振奋人心的东西在展出，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美国实际上有一个媒体也做了一个对比，那相当于是大家可能记得，在1985年我们曾经有一部影片叫做《回到未来》啊，在这个《回到未来》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未来的科技。那么做了一下比较之后发现呢，在今年的2015的这个 CES 大展上呢，很多已经变成了现实。其中也包括像非常酷的什么智能家居啊智能汽车啊等等。所以说大家会发现，就是说实际上物联网真的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等，那么又一个更热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左博士呢一起要跟大家分享呢，主要的内容也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第一呢，就是关于这个物联网的应用场景，还有基本的技术架构。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连接设备网络。第三呢，就是如何实现数据采集的这种高伸缩性，还有就可靠性。
对。
第四呢，就是如何去存储这个数据，尤其在云端去存储数据。第五呢，就是如何能够将这个数据进行大数据的这样的分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2014年 IDC 做的一个研究分析报告。在这里呢，大家也会看到呢，实际上我们发现就是在很多的这种行业那么存在很巨大的一种商机包括大家这个越来越多的一种可穿戴设备，智能这种设备，包括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这个家电，包括了这个智能汽车。那么我发现在14年都有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甚至来说，就是说像金融，实际上他们也除了去做这种互联网金融之外，他们也在去做很多的这种物联网等等。那么 IDC 也在预测呢，在18年你会发现有很多它也会有这种倍增甚至几倍的增长这种空间。
所以 IoT 已经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事儿了，其实是一个近在眼前的。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有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创新去创业，对吧？在这个里边呢，就像今年的这个CS 这个大会上，那么有的人有的分析家在说，今年的 CS 变成了一个汽车展因为现在发现这个汽车呢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电脑然后在这个里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追踪这个汽车的一些参数同时呢也是可以呢，就是说包括自动驾驶这都非常这个有趣的一些这个应用在这里呢，实际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应用是不是非常酷一定是一些非常这个高端的汽车厂商才能做呢？那倒也不一定。在这里呢，我们先给大家去分享一个，就是微软的这个团队和合作伙伴一起在做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项目。这个里边呢，也是一个这种智能汽车。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把一个 Raspberry 的一个小的一个芯片板，那放在汽车上面。它呢可以去捕捉我们的汽车的，比如说我们的运行的地理位置GPS 信息
轨迹
对它的速度，它的发动机然后在一些比如说在大学里边，那么可能有作为通勤在城市作为通勤等等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而这种汽车呢，它现在的研究项目也在使用这个太阳能板，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就是零耗能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项目。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我们看一下，这是这个呢，大家能看到，就是我们的一个汽车的真实的一个运行性的一个场景。当然，这个数据是我们从这个抓到的，我们看到，那么这辆汽车在跑，那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汽车，我们可以得到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它在哪条街道，对吧？GPS 信息， 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温度，
嗯，
然后右边呢就是这个汽车的速度，
速度
啊，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去跟踪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去比如像在左边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我可以做一个长期的分析，
嗯，
那么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就可以去分析我们驾驶者的驾驶习惯啊，那么获得更有效的数据，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谈到这种智能汽车了，
嗯，
除此之外，那么大家现在也是非常热的话题，就是我们叫 Industry 4.0，
嗯，
啊，那么就是新一代的生产制造，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大量的这种智能设备啊，那去监控我们的生产线啊，我们的啊车间、我们的仓库，它的温度啊、湿度啊等等，大家也可以去做这个减排了，因为现在中国的雾霾也很重了，那像这样呢也是啊 Industry 4.0， 那么也会提高我们的这种生产效率啊，提高我们的这种生产的这种清洁度。那么前面两个呢可能离大家还稍微远一点，那么还有一种现在大家可能接触比较多的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实体店非常关注我们的消费者，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什么时候进店，什么时候离店，那他在这里在看我们的哪些商品啊，他的这个消费体验怎么样啊，在这里面呢很多这种店家呢、商家呢也是希望能够结合物联网的这种技术来提高更好的这种消费者体验。那左博士，我知道你也在一直在研究这个物联网还有云计算技术，那对于像这种应用场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然后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技术问题呢？希望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这个无论我们这个 IoT 是适用于那个汽车或者是零售或者是生产制造的话，其实它在架构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共通性。整个架构一般要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的话是这个边缘网络，如这个图的左边所示，在这个边缘网络里面可能有一些像传感器这种非智能设备，它不带芯片，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是带芯片的智能设备。那么如果是非智能设备的话，它一般需要通过一个就是 gateway 网关进行一个聚集，然后再由网关的话跟我们后台进行连接。第二大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后台系统，由于它的这个要处理的数据量非常庞大，我们通常的话愿意把这样一个大型的这个后台处理系统托管在云上啊。那么在这个系统中可以看到，就是首先是我们的一个消息系统，在这个设计这个消息系统的时候，我们一般要保证它的一个高吞吐性，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可靠性啊。
那这些消息在这个事件系统里，它是一种一次性的存储呢，还是它可以保留有一定的这个持久化的这种存储呢？
对，这个在设计消息系统里面是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通常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消息保存一段时间啊，以提高它的这个可靠性。
OK
啊，那么消息系统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的话，会被我们这个事件处理系统进行接收。我们事件处理系统的话会对这个消息进行分门别类，比如有的消息的话是那个用户注册的消息，有的消息是一般用户行为的数据，还有的是这个设备的状态数据，这些数据的话需要分门别类分别进行处理和存储啊。再下来的话，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就会进入我们一个存储系统，而我们用的存储系统往往也是比较丰富的，不会局限于使用一种存储系统啊。数据进入我们存储系统以后的话，它的数据量与日俱增，有可能就达到 TB 级甚至 PB 级。那么面对这么大量的这个数据的话，我们其实需要一个高效的这个数据分析系统。那么大家也知道，实际上在开源界的话， Hadoop 就是针对这种大量数据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利器。
这个在物联网这种场景也是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的。
对，往往跟 IoT 相伴的就是大数据分析。
对对。
那么数据分析得到这个结果以后的话，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管理门户把它呈现出来，由这个管理由管理层来进行一个决策和判断。它的大致架构的话一般都需要包含这些主要的一些构件。那我们在设计这个 IoT 这个方案的时候的话，通常面临四个方面的这个技术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设备连接。那么在一个边缘性网络里面的话，它的设备类型可能比较多啊，有的是带芯片的，有的不带芯片的。另外就是设备所运行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它这类型也比较多。那么要把这些异构的这些设备连接起来的话，本身就是个问题啊。还有就是这个设备量比较大的时候，它的这个数据以如此大量来进入，我们怎么样来保证它的这个高伸缩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第二个技术挑战的话就是数据传输。 即使我们这消息系统得到了这么多数据，那我们在那个事件处理系统这方面怎么样保证一个高伸缩性和低延迟的来接收和处理这些数据，也是一个考量。
对，有很多也涉及到这个实时的控制、实时的分析，对吧？
是，那么第三一方面的话，就跟这个数据量、这个数据的体量就密切相关了。如果与日俱增的这个时序数据可以达到 TB 级甚至 PB 级，那么他们的这个存储还有他们的可靠性的保证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运用于这个云平台就比较适合。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面对的是结构化甚至非结构化的这些数据，这些数据的话我们要进行快速分析，我们需要有效的工具啊。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讲，这个就是针对这上面刚才的四个挑战中第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设备网络进行一个连接啊？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设备的话，它是异构的，这种异构的话首先体现在就是它的运行的操作系统是不同的，比如它可能运行在我们的 Windows Embedded 的这个嵌入式系统上，也可能运行在我们的安卓或者 Linux 这个操作系统上。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是一个非智能的设备，它跟我们的网关进行连接的时候一般是通过无线，但这种无线协议可能有多种，有的可能是使用 WiFi， 有的可能是使用传统的蓝牙或者低功耗蓝牙甚至 ZigB 等等啊，那么都需要进行兼容。
对，现在像一些公众的这个新的3G 4G 然后 5G 网也在不断推出来，对吧？
对，所以它的通信方式五花八门，我就是在兼容的这方面需要投入一定的这个力量啊。还有就是设备的数量，当设备数量大的话，第一个带来的就是我们要这个高吞吐性是必须要支持的，还有就是这么多的设备它是分布式进行部署的，那么当一个设备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自动的这个监测和那个恢复啊，这是个问题。那么在 Azure 中的话，就是我们的一般提供三种消息系统，第一个的话是 Service Bus Queue， Service Bus Queue 的话它是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它一般一个消息就只有一个消息接收者，它能保证消息投递的一个顺序啊，也能保证消息就是能够持久的进行一个存储。但是呢 Service Bus Queue 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它不太适合这种大规模的这样一个部署，设备量比较多的时候它就不太适合了啊。还有一个就是 Service Bus Topic 主题相对于 Queue 的一个延展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一个消息可以被多个接收者所接收和处理，它可以在这个订阅上就是来设定自己的一个接收规则，对于这个消息进行过滤啊。但是跟 Q 一样， Service Bus Topic 在设计的时候不是特别针对 IoT 这种场景的，所以它在这个设备规模量比较大的时候也有一定局限性。而第三个这个 Event Hub 就是在 Azure 上新近推出的一项功能，它就是专门针对类似 IoT 这种场景所设计的这消息系统，那么当设备量比较大的时候而且要求延迟比较低的时候， Event Hub 这个事件中心就特别适合了。
那据我所知道，那么最近也是在中国这个 Azure 也是做Event Hub 也是做了一个发布，对吧？应该是还在预览，对吗？
对。那么新进的话，这个事件中心的话刚刚在我们这个Mooncake 上刚刚已经可以正式使用了，
已经 GA 了、
已经 GA 了、这是非常好的一条消息，下面我们会谈到。
好的。
那么事件中心为什么能够支持这样高并发的这样一个能力呢？实际上这个可以由这幅图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很多 partition 啊。缺损情况下我们在创建一个 Event Hub 事件中心的时候，它有八个 partition 啊，最多可以达到32个啊。那么这么多的这个 partition 的话，就是它可以跟我们的设备进行一个并行的一个连接，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设备编号从1到100连接到这个 partition 1， 100到200连接到 partition 2，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设备按分组并行连接到不同的 partition 上，而我们在事件接收者的话也可以跟这个 partition 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进行一个连接，这样就能水平的进行扩展啊。那么事件中心的话它可以支持，就是我们可以同时连接数百万的这个设备，同时每秒处理数百万的这个事件，能力它的吞吐量还是非常之高的。那我们这幅图中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使用事件中心来连接我们的设备有两种形式。第一种的话，假设设备是个智能设备，那么它就可以直连，那么它可以通过 HTTP 或 MQP 两种方式来进行连接。那么重点说一下 MQP， 这也是我们比较推荐大家来使用的一项协议，它首先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协议啊。其次的话，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跨平台跨语言，所以无论你是 Windows 平台 Linux 平台C 语言开发的还是这个 Java 语言开发都可以使用它。 另外它相对于 HTTP 的一个特点，它是二进制的，它建立的是一种 TCP 的长连接，那么发送方跟接收方可以就是双向的进行联系。
所以说这就意味着那设备跟这个里面的 Hub 之间的这个状态是可以保留的，这个，
是的，
就相当于它的这种 session 的这种 status 啊，会保留。
是。那么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假设是一个不带芯片的这个传感器，那么这个传感器的话，他们一般可能会通过蓝牙或者 WiFi 跟我们的 Gateway 先相连，然后再由我们 Gateway 把这个聚集的消息再跟这个 Event Hub 向它进行传递啊，这是第二种形式。那么下面的话就是我们想给大家演示的呢，就是演示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怎么样用我们的这个事件中心跟设备进行连接。我们想模拟的一个场景的话，就是一个快餐连锁店。我们假设这个一般的快餐连锁店在不同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布点，每个店的话就是它可能部署这些 iBeacon 设备。那么大家知道 iBeacon 实际上是苹果推出的一项这个无线这个传输这个低功耗蓝牙协议。假设部署了这个 iBeacon 设备以后的话，那么用户他持手机到达入店或者离店或者点餐的时候都可以感知到这个 iBeacon 设备的存在，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向我们的后端去发送一条消息。我们想模拟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
啊，所以说一般也是这些带有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一些客户也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一些客户，对吧？
对对对，目前这个实际上这个场景在国外这个很多的商场包括沃尔玛都已经大面积进行开始部署。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想给大家先演示的是这样一个实例啊。
OK，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模拟器。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啊，你像 Event Hub 它这么强大，那创建起来会比较麻烦吗
？OK， 那我们先把这个就是回答一下乃文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可以看到是 Beam Tree 的这样一个命名空间啊。实际上，在我们的 Surface Bus 里面的话，它有很多的命名空间。在一个命名空间下的，你可以创建队列，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创建一个队列，也可以创建 Event Hub。啊，那我们点击其中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有很多 Event Hub 了啊。那我们实际上创建的过程是非常之简便的啊，在这里面我们点击这个门户的创建者按钮啊，然后再点击 Event Hub， 这里面选择自定义的这个创建，因为我这里面这个屏幕分辨率的缘故啊，这大家可能有点看不大清楚啊，稍微将就一下啊。然后我们这边写一个我们给这个事件中心呢取一个名字，比如叫 Zero Beam 啊。好，这边的话就我们在对它进行配置的时候需要输入这个分区数。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不指定的话，它是分区数确诊是8个啊，我们可以给它把指定为16个。这边邮件保留的话是指我们这消息假设要进行持久存储，它最多给你存储多少时间，
所以这个也就相当于是每个 event 它的这个生命期了，对吧？
生命期
对，
它会自动，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它会自动给你删除，
对
啊。然后点击确定以后，然后整个创建步骤就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创建步骤非常之快
啊，非常快
啊。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是想演示了，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模拟器，这个模拟器的话就会模拟很多进店离店的这个客户啊，然后他们向这个 Event Hub 来发送消息。
所以实际上就是由我们的 sensor 去捕捉到这个联系的这些智能手机，然后由 sensor 把这个 event 做一个发到我们的 Event Hub 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实际上已经开始输出了我们的一些客户，比如在不同的分店，比如北京、上海、成都的这个分店，什么时候进行进店、离店，这些数据都开始通过他的这个设备发送到我们事件中心了。
哦，太棒了！
基本上他每隔一分钟就会有一批的客户进入，然后发送这样一批消息啊。那么无论这个数量多大，我们都可以通过 Event Hub 进行水平的扩展来适应它啊。好。那么稍微给大家再看一下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发送的一个这个代码，这边的话我们实现的是一个叫 Customer Agent Event Hub 这个类，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类的话，我们指定了一些参数，到最后我们在进行发送的时候，就是调用最后一个方法啊，这边就是 Send Message 这个方法，在 Send Message 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调用的这个 Event Hub 的一个 Client 调用它的 send async 这个方法，就可以把这个事件给发送出去，使用起来还是非常简便的啊。好，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 PPT， 我们继续下面。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数据到达是如何到达这个事件中心的。那么下面到达以后，我们怎么样就是适应，就是以高伸缩性和可靠性的这种方式来对数据进行一个处理呢？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叫吞吐单元啊。所谓一个吞吐单元的话，就是它是可以控制这个事件中心的一个吞吐量。那么一个吞吐单元可以支持入流的数据可以达到每秒一个兆，或者是换算成就是每秒1000个这样一个事件啊，而出流可以达到每秒2兆，2兆之节啊。大家下面这幅图中可以看到，就是在门户中我们对一个service space 的这个名字空间进行一个配置的这样一个界面的截图。可以看到下面就是我们最多可以把事件中心吞吐单元设置为20个单元啊，这是确诊情况下。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话，就可以提出一些这个服务请求，然后继续给它升高。我们可以升高到多少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事件中心可以支持的并发连接数达到上百万，这就意味着我们吞吐单元可以增加到1000个以上啊。但事件中心在进行它的能力在伸缩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保证跟它相连的这个事件处理系统它的能力也能得到相应的增强，否则它是来不及处理这个来自事件中心的消息的。那么怎么对这个事件处理系统进行一个伸缩呢？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 Event Processor Host 啊。如果我们使用的是 C Sharp 这个 SDK 的话，那么 Event Processor Host 的就是里面的一个类啊。假设就是说这个 Event Processor Host 的它是运行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工作节点上啊，它里面托管着一组这样一个事件处理器，每个事件处理器的话都会处理来自一个 partition 的这些消息啊。假设这个 event processor host 所包含的这个事件处理器啊，他们来不及处理这么大量的消息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节点增加，那么新的节点又会部署一个 event processor host 在里面再托管一组这个事件处理器。通过这种水平的扩展的话，我们就可以适应来自 event hub 的这个大量数据。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要保证事件采集的可靠性，那么事件中心能帮我们做什么？这里面很关键的概念叫做 checkpoint， 就是设置这个检查点。那么实际上这个 event hub 中的每一个这个 partition 的话，它都对应着一个消息队列，消息队列中的每一个消息它都包含一个属性叫做 offset， 就是偏移量，它可以是一个时间戳，也可以是一个整数值，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标志着这个消息在这个队列中的一个相对位置啊。
据我所知道，就是每个 event 里面它实际上也是天然的就是默认的或者包括一个 timestamp 时间戳的，对，
是啊。所以当这个事件处理器在接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它就知道这个消息在这个队列中的一个相对位置。这个消息处理器的话，它就有这个责任把这个偏移量保存在事件中心以外的某一个地方，比如我们可以保存在 blob storage 里面。那么假设出现了一些意外，导致我们当前的这个工作节点失效了，它跟这个事件中心断联，那么新起一个节点要重新进行连接的时候，那么这个新的节点的这个每一个 processor host 的会从这个 blob storage 里面去读取这个偏移量，再从原来这偏移量的位置重新开始读取消息。通过这种方式，它就能比较好的来适应这种就是消息读取方面的这个故障转移。好了，刚才我们费了很多的口舌给大家讲了这个事件的一个采集和处理等等。
这是数据源也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对，那么下面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环节，就是这么多的数据被我们处理了以后，他们总归需要进行存储。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数据量与日俱增，会量非常大。那么 AIR 上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一组这个存储系统供我们大家能够支持大家来进行一个对数据的存储呢？
对，那就像你刚才所讲的，那实际上对于物联网这个应用场景呢，也确实数据存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很头疼
啊。对，像在物联网里面，那么就像这个片子上所讲到的，那就是说，第一呢，这个数据的类型非常多，像大家之前非常用的非常多的，像这种文本的，对吧？数值这都很常见。那现在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包括了像刚才的时间戳， 那这也是一些数据。还有呢，就像 GPS， 那么地理信息系统的里边的信息。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传感器呢，还会传回大量的这个像音频、像视频，所有这些数据啊，那你会发现它的数据的类型非常多。第二呢，就像您刚才所讲到的，那么在物联网这个应用场景里面，数据的这个设备的量非常的大，啊，那你像一辆汽车如果装传感器的话，也是非常的多，啊，那会不停地在产生这个数据，所以说它数据的产生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很多又是实时的数据。啊，你比如它在移动，那它的这个 GPS 数据是在不断的变化，再加上这么大的量的这个设备，所以它的数据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啊，然后呢，实际上数据进到我们的这个系统里之后，包括尤其我们的云端之后，那么还要做实时的分析，所以说对这种实时性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所有这些呢，实际上对于这个数据的存储也是一个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那这在 Azure 里面呢，实际上，给大家提供了这个多种的一种技术选择，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列出了一些主要的，啊，那么第一呢，就是对于像我们这些关系型的这个数据库，那实际上在我们的 Azure 里面提供了就是，SQL Database， 啊，原来叫 SQL Azure， 啊，那这个是为大家提供一种关系型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这个机制，啊，第二呢，就是在 Azure 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性的服务存储服务就是 Azure Storage。啊，在这里面也提供了两种主要的，大家可以选用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table， 啊，这种 table storage 呢就是我们管是一个 NoSQL 的这样的一个存储，就是我们一般，尤其像我们很经常用到的 key value， 这种键值的这种存储，啊，第二呢就是这种 blob， 尤其像这种对象的存储。那么，针对大数据，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别的选择，像这里面就有一个叫 HBase 的。
这个大家耳熟能详，
对，现在也是非常热的这样的一个存储技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 SQL Database， 啊，那么关系型数据呢，实际上大家以前用的非常的多，在这个里边呢，实际上 SQL Azure 呢也是中间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那么最早的 SQL Database 呢提供了两个版本，一个呢是 Web， 一个就是这个 business， 啊，当然就是比较我要做一个小测试，我就可以用这个 web， 啊，它存储空间非常有限啊，对于我的商业用我可以用 business， 啊，那么新版的呢 SQL Database 我们升级了一个版本之后呢，应该是11，那在这里面我们分成了三个版本，一个呢就是基本版 basic， 啊，一个呢是标准版 standard， 一个就是高级版 premium， 啊，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概念我们叫做 DTU。啊 ，DTU 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纯粹去看，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计算资源到底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性能啊，我的响应时间啊等等。那我们是从多几个维度，四个维度，包括我们的 CPU、我们的 memory、包括我们 disk IO 等等。那么去看它的吞吐量是这样，每个有一这样一个吞吐单元。
对。
那您比如像标准里边，像我们又分了三个小的级别，一个是 S0、S1、S2。像高级呢，我就 premium 呢，我就包括了 P1、P2、P3。那比如像这个 P3 这个呢，那它的单库的性能可以达到就是每秒我可以处理这个735个 transaction。所以如果就说您的这个吞吐量要求非常大的话，您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 P3。当然就是说，如果我要是拿不准的话，那么当然 S1 或者 S0 也是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起步的一个点。
对，它先从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阶段开始逐步升级。
对对对，然后。跟着这几个级别相对应的呢，就是它的每个的这个容量就 capacity 也是不一样的。你像 P3， 它最大可以存到500个 gigabytes。啊，当然大家会说了，就是说我实际上我需要的这个量更大，我像就像你讲的，我会要 TB 级、PB 级，对吧？那这个怎么办呢？实际上在 SQL Database 里面，我们也有这种弹性的这种伸缩的这个机制。啊，那我可以就根据我的需要来不断的来增加。啊，在这个里边呢，也是可以更好去，大家可以根据需要呢进行数据库的拆分啊、合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
就我听说的话，其实我们 Azure 上的有些客户，他使用了接近100个库，
对，
然后能够支持几十个 TB 的这个数据，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时我们有一些非常酷的 demo 了，就是说如果在我那查询的时候，我的这个访量非常的大，那么我就可以自动的我就去分拆出来。
对，
哎，我再增加一个，比如说P1、P2， 那我的这个整个的存储量就增加上来了。
是的，
所以这个呢，也是在云端，我就去使用那种关系型数据库，一个非常很值得大家去考虑的这样的一个 方式。
可以。
啊，在这个里边呢，就是 SQL Database 呢，大家也知道，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说我要有大数据的这种应用。
嗯。
在实际上，我们也在 Azure 里面，我们也有一个叫支持这种通过 Scoop 来支持这个 SQL Database 啊、和这个HDFS 就是我们的 Storage。
嗯。
那它之间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转移。在这个里边呢，总的说来呢，就是 SQL Database 呢，就是特别是适合去一些关键型的这种业务数据，
嗯，
啊，因为大家知道，就关键型数据库呢，它对这种数据的一致性，包括对 transaction 的支持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像 SQL Database 在这个里边呢，就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是一个技术选择。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谈到了，就是像在我们的这个物联网这种应用里边，有很多有可能就是建值的，你比如说这个 GPS 信息，对吧？
嗯。
我的经度多少，纬度多少，对吧？有很多的，它并没有说是需要像关键数据库对 schema 要求那么高。
嗯。
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 Azure Table。
嗯。
啊，那么 Azure Table 呢，第一呢，它很
大，
它的容量非常大，对，它每个表最大可以到200个 terabyte。
对。
TB。啊，所以在这里边就是说你可以存很大的这个数量。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能呢也是不错的，因为它是直接去写它的存储啊，所以说它可以，比如说最高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每秒到2000个这个实体 annotate 的这样一个 query。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在实际去采用这个 Azure Table 这个技术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为了去优化它，你也可以去做这个分区，因为分区呢就可以根据每一个存储的账号进行优化。所以说呢，就是你可以设一些 partition key。那在你比如说我设根据我的这个业务的需要，我去设 partition key 的话，来去优化我的这个针对 table 的这个查询。那么总的说来呢，就是 table 呢，这个呢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大家这种海量的这种非结构化的这种或者叫半结构化的这种数据的存储 key value 这种。
嗯。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当然了，现在就是它不是特别支持那种像我们的那种关键数据库那种通过 index 索引啊或者统计啊，那么这个呢可能就不太适合去用这个 table， 但是你可以用 partition key 去做一些相关的一种索引查询。
对，在这方面它比较弱一些。
对，
嗯，
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际上有很多也是要对这种半结构化数据也是有很多需求的。但这里面呢，实际上在大数据里面我们就是很需要这种存储呢，我们有个 HBase，
嗯，
HBase 呢，实际上就是说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可能，
嗯，
啊，它呢也是对于这种，半结构化数据，那么也有非常好的这个存储，而且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我的量存储会非常的大，
嗯，
啊，第二呢，就是我的这个访问的延迟，啊，会非常的低，所以说呢，
嗯，
像物联网这种应用场景，我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啊，比如说上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那我就可以选用 HBase， 而且这个 HBase 呢就可以非常好的伸缩性，包括和我们大数据的处理啊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结合，而且 HBase 也是个开源的。
对
啊，然后当然刚才也提到，就是大量的数据都是这种像这种地理信息啊，像我们的音频视频啊等等，包括文件，对吧 ？TXT 文件、CSV 文件等等，有格式的，JS 文件等等，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blob， blob 呢，它呢也是可以通过像刚才讲到，它也可以通过 partition 来实现这种伸缩性，啊，在这里边呢，就是根据我们的具体的实践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因为每一个storage account 就我们的存储账户呢，它有一定的技术限制，对吧？比如说这个每一个这个 blob 它的容量最大可以到200个 gigabytes， 但每个存储账户呢，最多可以到500个 TB， 啊，所以说跟这些技术相关的，就是说，如果说您对这个 blob 的存储有非常高的这种技术要求的话，你可以设置多个存储账号，
嗯，
啊，来实现这样的一点。而且呢，这个像blob storage 呢，在这个里边呢，我也可以跟 Hadoop 有非常好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这个是我们这 HDFS 的很大的一个特点。
对，所以说呢，那么大家会看到，当然还有新的这些包括开源的这样的存储技术在不断的这个涌现。那么现在总的看来呢，那么现在就是像刚才讲到了，像我们对于关系型业务数据的这种 SQL Database， 对吧？刚才谈到了对 Azure Storage 的这种 Table 啊，还有这种 Blob 啊，也谈到了就是 HBase 啊，有很多种技术选择。那像左博士，就是说像您的这种物联网，您觉得会用哪一些会比较适合您那种应用呢？
对， 刚才那个乃文提到了，就是在我们 Air 上其实有多种这个存储系统。
对，
我们一般在设计在 IoT 这个架构的时候的话，通常我们不会只使用一种存储系统，我们是多种系统综合使用。那么在我们这个场景中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把大量的这个就是快餐店的客户的这个行为数据给存储起来，这部分数据还是比较宝贵的啊。那么但是这个量比较大，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般的来说的话，我们用的是 Airtable， 我们借助的是 Airtable 这个大体量啊。另外就是它在计费方面比较便宜，它是根据容量来进行计费，不是按时间来进行计费的。
对，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是 Airtable。但是 Airtable 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它不能直接的把这个数据导入到我们这个HDFS 或者 Blob 里面公测哈杜普进行这个分析，
对对对，
这个是比较讨厌的。所以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想把每一天的这个数据就存到我们 SQL Database 里面，因为我们是有 Scoop 这个工具。Scoop 的话可以在每天的一个特定时刻，比如接近晚上的时候，把这部分数据就从 SQL Database 里面提取出来，提取到这个 Blob 里面，然后再把这个 Blob 这个 SQL Database 给清空。它相当于是每天的一个增量数据啊，所以我们又使用了 SQL Database。此外的话，我们的 SQL Database 的话还用来存储我们那个存储最后分析的一个结果以及一些源数据。
所以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些商业智能 BI 的很多分析了，
是的，是的，
报表啊、查询啊等等，非常方便。
对，另外就是我们使用了 Blob。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从 SQL Database 提取的数据的话，就会以文件的形式放到 Blob 里面，然后再供我们的后面的这个 Hadoop 集群进行分析。所以相当于我们综合使用了三种存储系统。
嗯，非常棒。
嗯，我们现在想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这样一个 demo。啊，结合刚才的这个例子，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边即将演示的呢，就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从事件中心采集以后，把它存储到不同的系统里面的。这边我们首先想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 event processor。这 event processor 的话就是一个事件处理器，就代表我们是事件处理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它所实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接口方法就是 process event async 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在从这边这个方法的话会被我们的事件中心所调用，直接被它调用，这个就跟 service bus 有所不同。 service bus 我们在实现的时候我们是拉，而这边是以推的形式，所以它效率更高啊。那么它推来自事件中心所推来的一组这个事件的话，它就会把它们分门别类的就都会把这个事件压到一个消息队列里面啊，然后它会每隔一段时间呢调用这个 checkpoint 这个方法，这个相当于就是把这个消息的当前的这个片域量就给存储到这个 blob 里面了，非常方便啊。好，然后我们的 message persist 的这个对象的话，它会就是定期的会从我们那个 cache 里面啊来读取这些消息，批量的插入两个地方，第一个的话是调用我们的 message db插入我们 SQL Database 里面，第二会调用我们的 Message Answer Table 这个对象插入到我们 Error Table 里面啊。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运行一下这个例子。这个在运行以后的话，它首先的话大家一会儿可以看到，它就从我们事件中心里面读取大量的这个消息了啊。读取到这些消息以后的话，然后这些消息会以批量的形式插入我们的 SQL Database 或者 Error Table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一部分就是消息一个一个从事件中心里面读取啊，它在不断的读取。而这边的话就是每100个消息它是会插入到我们 SQL Database 里面，另外的话也会插入到我们 Error Table。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把 Error Table 进行了一个分区。刚才乃文讲到，如果想提高这个 Error Table 的一个性能的话，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分区。我们怎么进行分区的呢？我们实际上是按照店面分店的店面来进行分区的，因为通常我们的这个统计是按照逐个逐个的分店店面来进行统计的，所以我们把不同店面的这个客户的行为数据都存储在不同的分区中，来提高它的性能，也便于我们进行下面的这个分析啊。现在看到的话就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是批量的这个数据就会插入到我们 SQL Database 和 Error Table 里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Fabulous， 很棒。
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我们在运行的同时，我们这边的话它的一个我们的数据实际上是存储在我们这个 SQL Database 里面的一个叫 Customer Trunk 这个表里面，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好，可以看到这边的数据，这个每天的这个增量数据，这部分已经在这个 customer tracks 里面啊，它有这样一些这个字段啊。
这样大家就可以用非常常用的这个 SQL 的这个办法去继续处理这些数据了。
是的，另一部分的话，数据就是存储在我们这 Error Table 里面。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叫 Customer Track 这张表啊，我们把它查询一下。那么一会儿大家就会看到，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 error table 里面，他们存储的这个数据跟这个 SQL database 里面数据的结构是大致相似的。
嗯哼，那这个工具是这个 error storage 的一个 explorer 是吧？
嗯哼，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数据其实已经出来了啊。在这里面的话，这个数据有 partition key， 有 row key。其中 partition key 的话，我们就用的是这个店铺的这个 alias， 它是唯一的啊。然后我们还有 Rookie 的话，我们是使用了这个用户的 UUID， 还有他这个当前这个行为的一个时间所联合产生的一个键，这个是唯一能判别这一行的啊。我们就以这种形式来存到这个 Error Table 里面，目前已经存了，大家可以看到就1455条数据啊。
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物联网这里面确实是不断的在产生数据，设备是一刻不停不停的产生数据，大量数据，
对，来自数据的挑战非常之大，
对对、
所以下面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PPT， 有这么多的数据了，也可靠的存储起来了，到最后我们要对它进行分析的时候仍然会遇到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的话，实际上在 Error 上有一个大家比较清楚的一个功能，就是叫 HD Insight 的，
对，大数据。
对这个方面的话，乃文你能不能跟我再说一下呢？
好的。那大家知道，那么在最近呢，实际上微软也是发布了就是关于大数据的这一些应用，我们叫 HD Insight。HD Insight 呢也是微软跟 Hortonworks 的那么一起合作的针对开源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在这个里边呢，大家会看到，那么在最底层呢， HD Insight 也是使用了这个Azure Storage 作为这个 HDFS 这个文件系统，那么在这个之上我们也看到，那么对于 Hadoop 的一些主要核心的这些功能呢，我们也都提供了，包括了像 Hive， 像 Pig， 像 HBase， 像 Storm， 包括像 Spark， 在这里面我们也发现，就是说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针对我们开发者去开发我们大数据的应用，包括了 Java 啦、 C Sharp 啦等等。那么对于很多喜欢用 PowerShell 的话，也可以去直接访问它，那么访问中国区的，我会发现就是说现在可以用的呢，就是我们提供了三种这种 cluster 集群，一种就是 Hadoop HD Insight， 一个就是 HBase， 这两个都已经是正式运营了，就是 GA。 那么 Storm 呢，就是现在还在这个预览。 Storm 是对这种流处理，尤其像那种物联网也是可以考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了。在这个里边呢，也是可以，大家可以通过 script action， 对这个 cluster 呢去进行这种定制化啊，包括可以通过这种去安装像我们 Spark 啦，去做这种机器学习的这种 R 啦等等，那么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到。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针对这种大数据分析呢，也提供了一些分析工具啊，包括了大家最常见的这种 MapReduce 的这种分析。当然了，因为这个第一技术比较早了，第二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就对一些中间结果要去写盘了，所以它的性能呢可能会稍差一点。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实际上有更多的技术来提高，包括像用 Pig 啦，用 Hive 啦，如果大家去看我们安装的这个 HD Insight Cluster， 我们会发现包括像 Taz 这种技术呢也可以提高它的这个性能啊。当然还有更酷的了，就是这种 Spark， Spark 呢，那么通过就是包括跟内存技术的这种计算这种结合，那么也可以提高这个这种性能。那我知道左博士你一直也在研究，最近在研究这种 Spark， 那您觉得 Spark 这个对您这种场景会有用吗？
对， Spark 其实相对于 MapReduce 有两个比较可贵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性能特别高， 它之所以性能特别高的话，就是因为它对数据的分析主要是在内存之中。
对。
那么它实际上是使用 RDD， 也就是说弹性分布式数据集这个来抽象很多的这个分析数据。然后弹性分布式数据集是 RDD 的话，它是在内存之中的。那么在 RDD 上的话，它我们可以有两种操作。第一种操作是 transformation， 它实际上就会把一个 RDD 转换成另外一个 RDD。那么前一个的话就是一个负 RDD， 后面一个就子 RDD。那么这它们的这个依赖关系都会存在在 RDD 数据结构中之中。RDD 的话，另外就是会包含它这个数据在分区中的一个分布啊。除了这个 transformation 以外的话，我们另外就是 Spark 有一种动作叫 action。那么 action 的话，作用在 RDD 之上，不会再产生一个新的 RDD。而是就是会比如会产生它会统计成一个值，会产生一个内存中的一个数据啊，就不会是一个分区分布式的一个数据集了。另外就是 action 可以把这 RDD 呢就持久化到一个存储里面。那么 Spark 的另外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一个通用性，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些批处理的任务，类似 MapReduce 的一些作业，或者对它进行一些实时任务。那么我们实际上有 Spark Streaming 来对这个实时任务进行一个处理。另外就是 Spark 上面还生长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开源项目，比如像 Machine Learning 等等，这就证明了 Spark 的一个通用性。那么如果想在我们 Hadoop 集群上来使用这个 Spark 的话，我们一般需要显示的进行安装，它默认是没有的。那么最简便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管理门户 Amazon 的管理门户，在创建这个 Hadoop 集群的时候，在最后一步有一个叫 Script Action 这个动作，这个步骤的话，我们可以指定我们这个安装的脚本的一个 URI，还有就是我们是要把这个安装在是头节点还是数据节点还是什么位置。
对。
完成这一步之后，我们整个 Spark 软件包就会在这个安装好。但是在安装好以后的话，其实我们还要做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数据呢要导入。我们 Spark 可以读取 HDFS 或者 Blob Storage， 另外就是像 HBase、Cassandra 这种 NoSQL 数据库也可以读取。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很多数据是放到关系性数据库中的。那么我们就要使用 Scoop 来把它导入到我们的 Blob Storage 里面。那么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完成刚才那一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数据已经完成了这个导入啊。这个稍等一下，看它有没有响应。好，在这一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在这个文件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导出的这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的每一行其实就对应 SQL Database 中的一行，它实际上把这个行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文本文件我们实际上 Spark 要分析的就是这样一个文件，它在我们的 Blob Storage 里面然后在我们 Spark 进行分析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文件读取的位置，它的这个 URI 前面是 WASB， 就表示这个文件是来自于我们的 Blob 里面。然后当我们调用这个 Spark Context 的 Text File 这个文件的话，就会从这个文件去读取这个，然后生成一个 RDD 的对象。然后我们在这上面施加，比如像 Map 这种 Transformation， 就会把它变形成另外一个 RDD。到最后我们进行统计的时候的话，会调用像 Count 这种方法。它就会得到我们最后的一个数据当我们用 Spark 分析完结果以后，需要把它再导回到我们的 SQL Database 里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 SQL JDBC 因为这个 Scala 这个语言的话可以直接调用 Java 的这个对象和方法，所以这点非常方便那么下面我们想给大家 demo 的就是这样用 Spark 来进行一个分析数据的过程限于时间的话我们会快一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已经登录到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 Hadoop 集群的一个头节点那么在这个节点里面的话，它实际上是已经安装了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可以看到有这个 Hadoop、 HBase 还有我们的 Spark， 我们 Spark 装的是 1.02。 当我们要这个运行这个作业的时候的话，那么我们这边出于节省时间我们就直接使用刚才之前的一个命令我们调用的是 Spark Submit 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话，然后我们会指定就是它是在 Yarn 这个 cluster 上进行运行然后指定它的一个 class 的名字，另外就是指定一些外部的架包然后我们在运行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开始运行了整个过程的话，一会儿它会把它的作业就分发到不同的 Yarn 这个集群上的不同节点上现在这个已经开始分发作业了显示它的这个 Yarn 不同节点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稍微再 实际上这个18个这个作业呢，它读取的这个文件呢，就是刚才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在这 blob 存储中的这个文件，它读取的是这部分数据啊。好，好，现在这个分析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像北京、上海还有成都不同地方的这个数据都已经出来了啊，
这已经统计完了，
统计完了啊。最后的话就是我们最后是读取数据，我们读取数据的话，我们这边制作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网站啊，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我们在运行的时候，它就会从我们刚才那个 SQL database 里面去读取它相应的这个数据，然后呈现出来啊。现在我们看到它已经把这个病地图加载进来，
酷，
嗯，加载进来以后，当我们点击这个查询最新的这个统计，它就这边可以看到有北京、上海和成都三个城市，然后这边的数据已经出来，入店的人数、平均停留的时间还有平均排队的时间就可以得到。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分店它的数据不太一样，其中成都这个分店的这个排队时间比较长，这样子决策层在看到这个数据以后，它就可以提醒它对这个分店的这个运营进行优化啊，这就是 IoT 这个应用的一些基本价值所在啊。
Fabulous， 太棒了。那所以说呢，那么感谢这个左博士给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物联网 demo。 那么大家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就是物联网那基于像 Azure 那么基础的架构，我们也看到了那么事件中心真的是非常适合这个物联网这种海量的这种事件的处理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Azure 提供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存储系统了啊，当然了，最后也非常精彩，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大数据，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像刚才看到那个智能汽车呢，实际上也是用了像类似的一个技术，也是用了这种事件中心 Event Hub， 啊，当然它很多把很多关键的信息呢写到 SQL Database 里边，然后呢，比如说把有一些我的地理信息啊，我就可以通过 SQL Node 那么反馈到我们的这个桌面，我们能看到它实时在动。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是云穿越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啊，物联网真的有很多技术，包括我们的云技术，所以说呢我们大家真的可以现在就可以行动来为未来开发我们的设备，让我们一起穿越吧。
谢谢大家。